你很能调节啊。那碰到啊有水灾旱灾的时候，就把这些米啊拿去救济。那碰到啊这个旱灾啊，就是饥荒啊，就把这个打开啊，啊借给大家。那他部下说不行啊，我们要赶快先报给皇帝才能做啊。范存仁说啊，报之无及，我们要报给皇帝的话来不及了，这些人都饿死了。开了，后来有人啊
沿着地
还是去打小报告啊，哎，就报到上面去了，说范存仁啊偷开官仓，上面就派了一个按察使啊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讲的监察委员啊，就下来啊调查这件事。刚好那一年秋天大丰收啊，百姓很高兴，公使活我，人累公也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他救活了我们啊，我们可以连累他吗？大家抢着把说这个米通通还光了，抢着把这个米通通还回来，所以他只能没死。哦，是很得民心呐，他这个做人很不简单。这个恕啊，啊，传人他讲恕，原谅别人，原谅别人，原谅自己的这个心态，就像原谅自己一样。这表现在他的另一个时候啊，后来他贬官，什么原因呢？张敦呐，啊，也是宋朝一个很不好的宰相啊。哎，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他被贬到永州。范存仁的几个儿子都很抱怨呐，啊，这抱怨这个张敦啊，觉得这个人很坏。他的儿子每次抱怨的时候，范存仁怎么样？必怒止之，一定很生气的阻止他们，不能抱怨。好，那他们在路上啊，要到贬官的永州去啊，半路啊，居然发生翻船了，啊，哎，翻船，那还好啊，大家都活着，没有事啊。衣尽湿啊，衣服都湿掉了。哎，他就回头啊，问他的几个人，就是说，这个恐怕也是张敦做的吧？啊，要没有张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现在来这里，就要搭这个船呢，啊，然后现在衣服要湿掉。他的意思啊，一半在教育，一半在开玩笑啊，就是说，你看了。其实现在啊已经被贬了，就好好的来嘛，真的。结果他们一路抱怨，他怎么样？他原谅他，他一点都不抱怨，当事者反而不抱怨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别人对我不好啊，这个人多坏，我们就陷在一个情绪里面抱怨。事实上抱怨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啊。今天如果抱怨，我内心一直抱怨，嘀咕嘀咕有用的话，那我们每天回家，哦，花个一个小时来抱怨还不错啦。问题是没有啊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，啊。所以刚才讲说，你要穷理，穷理则明，那明你才能宽，就在这里。你把它看清楚，想一想说，真的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呢，啊，各种的情绪都伤害自己而已。想一想觉得划不来，这时候怎么样，心就宽起来了。所以这范存仁啊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内心想，对呀，啊，我现在已经要到永州了，他的几个儿子一直抱怨，他就觉得安然的去，一个快乐一个痛苦，两个面临一样的事实的时候，一个快乐一个痛苦。好，所以有的人啊常常抱怨这个环境，抱怨交通阻塞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自找麻烦啊，自寻烦恼啊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后来就不简单了，他75岁死的时候，他元旦受贺，明日熟寐而卒，第二天当天晚上睡觉就死掉了。 他也是学佛的啦，啊，不简单。其实啊，他跟他父亲都很不简单啊。上次我们讲过范仲淹的故事，在这个历史里面呢，还有一段他父子的故事，就是范仲淹啊，在开封当知府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叫他这个儿子，就范纯仁啊，拿载了500斛的麦，开船啊，开到姑苏，就江苏的姑苏去卖。在路上啊，卖完回来，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叫石曼卿，一个很可怜的人啊，他是三丧未葬，就他三个亲人啊死掉了，前前后后死掉了，都没有办法出殡。古代啊，穷人啊，很可怜啊，真的是穷到，有的是真的穷到都没有钱可以出殡啊。怎么样？木板钉一钉啊，你就把那个棺材就停到某个地方这样的，人家空的破屋子就停在那里，一停有的就几年了，就这样腐烂了，就这样子，没有办法葬啊，没有钱葬。结果范纯仁啊，他内心听得很难过，他就把这个所有麦啊，500斛这个麦啊，麦子的这个钱啊，通通给他了。给完了，这个还讲，我还有2个女儿没有嫁。假设是我们听到这句话，讲，哦，这种穷人实在是很过分啊，得寸进尺。可是他不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他就把整条船送给他，这个船啊，就给他了。回来见他爸爸。好，见他父亲啊，范仲淹，他就向他父亲报告这样一件事情，说啊，有路上见到一个石曼卿，他三丧未葬，二女未嫁，我就把这个卖掉麦子的金子给他，可是还是不够。我想他讲这句话有含义啊，他没有讲说那条船也送给他，他怕父亲骂呀。所以就这样讲啊，他父亲说，怎么讲啊，何不连舟与之，那你怎么不干脆把那条船也给他呢？他很高兴说，与之与矣，我已经给了。哇，这个对话真是很伟大，父子之间嘛，他们的生命啊，他们的生命。所以那时候啊，听到范仲淹啊，他曾经那个买了一块房子啊，结果算命的是风水的说，哦，这个以后啊，将来子子孙孙啊，都会出很多将相啊，或者说功名成就。范仲淹一听到说，哎呀，要功名成就，那与其我一家功名成就啊，不如让整个郡县人都功名成就。后来就把它改成学府。改成学校，每一个人来读书，怎么样？大家都有机会功名成就。真的那个心量，跟我们呢、怎么想事情就想，就像啊，想那个小蚂蚁啊，它在吃的那个小小，它扛啊，扛了那么小小的一块糖啊。大家有机会去观察，你撒几块糖，白糖。等于小蚂蚁来爬的时候，你看它那个小小一只蚂蚁啊，它扛到了一只糖啊，那一块糖啊，好高兴啊，它把它举在头上，就这样赶快跑回家。现在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，每天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事情，小小的乐，小小的利益，跟人家他那个胸量，真的就是差很远。所以啊，这样的故事有机会啊，要多复习啊，要把我们的心量啊放大，看得开啊，看得开。要不然啊，我们活了一辈子啊， 真的，从活菩萨眼光就说，哎呀，真的啦，众生好可怜啊，怎么样，那么的小小的一块糖块啊，在那边搬来搬去的，还高兴的要命。啊，真的，我们要把这个心量放大，宽，我把心放宽。第四个，寒中现功，常言，君子小人之际，皆当诚以待之，知其小人，但浅与之嗟耳。这个寒中现功啊，这个人说，君子跟小人之间都要用这个诚来对待他。知道他是小人的话，我们就浅浅的跟他交往就好。但是原则一样，诚，原则一样，是这个诚。底下说，凡人与小人戚己处，必漏其名以破之，功独不染，名足以照小人之间，然美受之，未尝形于色。他说啊，一般人碰到小人来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怎么样呢？把他点出来，破他。可是这个人不一样，明，就他内心清清楚楚啊，可以照小人之间，他了解的清清楚楚。我把这个这盏灯一拿出来，这个小人就被露出原形了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他每每去安然的去忍受，去接受他，不成啊，形之于色。这个现象才是真正的吃亏呀。我们现在常讲我吃亏了，哪有吃啊？你根本没有吃下去我们很不满他吐出来了，我又吃亏了，没有吃下去他这个才是在吃亏吃下去以后黯然不动于色。我这个胸襟这个涵养不容易可是我们会讲他是小人你不把他嗲出来，那危害社会将来危害别人怎么样？这个是对的，这个观念是对的。但是这里他整个重心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就是说现在学佛人第一步不是把小人抓出来是怎么样？把我自己做好我自己做不好，我怎么会成佛？所以我们一般人就不断去抓别人的毛病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的个性很喜欢挑别人小毛病，挑剔。在他还以为还以为就这个观念，我不把他抓出来，都是危害别人。事实上，第一步自己错了。自己错了，所以这中国人他的美德传统的美德是怎么样呢？他说隐恶扬善。记得学佛的第一步不要先扬恶，先扬善。善扬了的话，恶就隐掉了。真的是这样。现代的人每一个人不断的在把那个恶扬出来，怎么样？呈现问题，可是呢，自己的善又没有增长。古人不一样，古人拼命涵养自己的心性，容忍。这个容忍我能容好人，也能容坏人。这种容才是真正的容忍。他讲说，都要以诚去对待他，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。因为现在人我们睁开眼睛就不知不觉就有这个习惯，把人类分成好人跟坏人。我们的朋友里面，我们的公司里面， 甚至我们家庭亲戚里面，有些人我就很讨厌他，有些人喜欢他，他就变成怎么样呢？我喜欢的跟不喜欢两类。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经验啊，当一个团体啊，或者说你上班的公司，你讨厌这个人的时候，下一回啊，当你看到他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就想他又来了，那不知不觉内心就这样，他又来了。等一下他讲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内心就开始防卫，开始不舒服，开始想要怎么样呢？敷衍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的观念呢，好人坏人啊，你都要以诚去对待他啊，不要把每一个人有好人跟坏人的阴影，以这个诚去对待人家啊，吃亏啊，吃亏很重要，要好好的吃得下去。好，他这个小字啊，小字的第二行啊，尚书云：“必有容，德乃道；必有忍，事乃纪。一毫之福，即勃然怒；一世之悔，即愤然发。是无涵养之力。”伯夫之人也，故曰：绝人之诈，不行于言，有无限余味。稍微啊，别人对我们一点点不好，我们就很不高兴啊，就生气了。别人一点点违逆我们，就是做事情不顺我的意啊，我就愤然发，就很不舒服啊。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人，他说是薄福之人，薄福之人，所以闽南语啊有一句说：“有量叫我好。”我们那个心量啊够广的时候啊，才福才会进来，福才会进到我们内心里面。我们心量很浅、很狭窄的时候啊，真的。天底下到处都是我们的敌人，都是坏人，不知不觉那个内心我们看出去的世界啊，到处都是坏人。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啊，说怎么看自己到底学佛是走对方向还走错啊？如果越学啊，越看到好人，看到到处都是好人的时候走对了，越学啊越看到说到处都是坏人啊，哇，那走错了，这很容易衡量啊。所以有人讲啊，哎呀，不接触佛法还好啊，佛门啊越走啊是非越多，到处啊都看到啊彼此之间的矛盾，就是说看到这个攻击那个，那个攻击那个啊。如果我们内心有这个感觉的话，那是谁错了？我错了。真的很多人啊，他把很多话听着说他在攻击他，他在攻击他，事实上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，是我内心里面有这个阴影，就不知不觉啊，就感觉哎呦，这个团体跟那个团体在互相攻击，把它放开，把它放开啊，否则就走错道路了。所以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学吃亏啊，吃亏啊。我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听过这样一个故事。那一个在南投的一个居士啊，他有一天开车啊，在乡间的小道，小路啊很小，只够他一部车子开。结果对面呢、啊，好几部那个年轻人开的车是飙车，就往他这边冲过来。他那时候第一念想到的是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他们这些人很危险啊，因为只有这么窄的路，如果他对方不停，他就完，对方就完蛋，他车子顶多自己撞到而已啊，真正危险是他们那些摩托车。这时候他怎么办呢？他把方向盘一打，滚到、旁边的田里面去了。 就那一群年轻人都呼啸而过啊，大家就把头啊看到那一部车子啊，他滚在泥巴里面啊，那一群年轻人啊呼啸而过啊，在嘲笑他，就跑过去了。他那时候啊从车子里面爬出来，内心里面啊他说他是感觉他们很可怜的，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他救了他们啊，他们不晓得他们生命差一点的人就没了，他们很可怜的。后来啊他找车子啊去调啊，把他调回去。回到家以后啊，他向他学佛的朋友们啊讲这件事啊，别人第一个反应说，你真傻，这种年轻人不给他一点教训啊，他永远以后就不会学乖啊。这个句子很不简单啊，他说他听到这句话内心里面啊还是很平静，他感觉啊他救了几个人是值得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小字这一排讲，此种局量非大学问不能。这个就是什么知见？学佛啊，现在第一步要掌握就这个东西。你知见啊，建立不起来的时候，心啊就不稳。我们想想看啊，假设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不用说朋友来嘲笑我们了、啊，我们就在那个田里面呢、啊，就那几个人呢、啊，那几个年轻人呼啸而过、啊。对你嘲笑啊，当下我们会什么心理状态？啊，好心妹好棒啊！假设年纪大一点，吸给他爆啊，下一回啊就让你们去撞死，你们下一回、啊、自己要受到什么教训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呢、啊、没有那个知见，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善啊很容易后悔，那很稳。他内心安住在哪里？悲悯他们了啊！他们好可怜呐、啊哎！他不是为了自己当出发点，是他们当出发点去看这个问题。一直到后来啊，他的朋友们讲说：“哎呀，这种人就要给他们教训，以后才不会再这样。”这个怎么样？我们众生的心相就这样，面临很多事情就想：对啊，要给他怎么样？事实上啊，是自己的利益啊。真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站在别人去感觉、去体会他的状态，所以才会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就应该给他教训啊。啊，所以要学吃亏。学吃亏的好处不是在别人啊。我吃这个亏啊，当我把这个亏吃下去，得到的好处是我自己的。我不需要牺牲自己，形象上看起来是牺牲啊，可是真正内心的真正的内涵啊，哎呀，自己在占便宜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在占便宜啊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翻第五个，啊，这个也是宋朝的故事。叫李文进公行啊，李行，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很狂妄的书生读书人啊，啊，李文进公他出去啊，古代啊碰到那个宰相出巡啊，就是宰相出去啊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大家在路上啊有看到那个前面啊有警车，还有很大的那种摩托车啊，宪兵的车子刚开到，我们就知道这说不定是总统啊或者行政院长啊。在古代更严格啊，啊，有那个大官员要过去啊，所有人都要回避的。哎，结果这个读书人很狂妄，他怎么样，他去叩马谏书，挡在路上， 现这个树啊，怎么样立底其短啊，就啊数落了这个宰相很多的错误啊，政治施政上的错误。这时候这个李文进公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训谢曰，很谦逊的啊向他道歉啊，说啊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会详细的看，就把这个信收下来了。可是这个书生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很凶哦，他骂，据吏之曰，居大位而不能康济天下，又不隐退以让人，久防贤禄，能无愧乎？你当个大官啊，你不能够利益天下的人，你又不下台，你把这条贤能的，就是大家把贤能的人走上去的这条道路挡住了，你不会感到惭愧吗？在古代讲这种话是要杀头的嘞，讲这种话要杀头的嘞。可是我们看这个宰相怎么样呢？公于马上敌及再三啊，这个敌及就很恭恭敬敬，还是再三的恭敬啊。他怎么讲呢？某屡求退，奈上未允，不敢去也，终无武艺。他说啊，我屡次啊要求退隐了，还要辞掉这个职位了，可是皇上啊不允许啊，所以啊我不敢离开啊。最后啊一点点的不满的气色都没有。这个人很不简单啊，啊很不简单。他当这么大的官位啊，当宰相啊，可以说是平民啊，一般人能够爬的最高的位阶啊。可是对待这样一个狂妄的书生呢，这样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人啊，当我们人慢慢往上爬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啊，很多那个名就进来了，很多那种傲气啊，就在这里面进来了，渗透进来。而这个渗透啊，它是渗透的不知不觉。那你没爬上去的人怎么样？还是一样傲气，他是没有这个名的傲，不满，所以很多人的愤世嫉俗啦，很多人不满现实啊。但抱怨越多的人代表啊，事实上他并没有比较好啊，是两种心态都一样。不过啊，真的从一般人啊，一般人总有这样一种感觉，你爬得越高啊，你不用一点点威吓的力量，没有办法服人。可是我们这个故事一看啊，谁赢了谁输了清清楚楚。所以记得啊，大家不要常常觉得说我要比较大声才会赢啊，真的真正的赢啊不在言语上，高下立判啊，真的是高下立判，在内心里面呢，一个烦恼一个清凉。我不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耶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不舒服会烦恼会痛苦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这个职位啊，我很怕你不能肯定我这个职位，所以我今天当了某一个职位的时候，我就这样相对应于这个职位的尊严。这个尊严呢，就代表我需要你来肯定我。所以官越做越大的时候啊，越需要他来肯定我。当一旦你违背了这种互动关系的时候，哎，我处罚你。处罚是怎么样？骂他。我们人不知不觉都有这种习性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机会爬上去啊。好，在名在利上，一旦爬上去，那个习性就露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没有爬上去啊，有那个傲气的人啊，哎，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内涵啊。 真的啊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常会责怪我的上司，责怪政府，责怪我的家庭，责怪某某人，责怪某某人。事实上啊，真的换个角度去看，假设我是他这个职位的话，真的我们不见得做得好的。啊，从小学啊，我们就责怪我们的老师，责怪学校，啊，一路上来啊，我们总有太多我们可以抱怨的。可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等到我们换成那个角色去扮演的时候，会发现真是难啊。同样的，那个书生啊，在他是满腔热血，真的，他敢牺牲这个头颅啊，去献这个书。可是，我们从佛法的眼光去看，那个一个对比啊，如果这个宰相也跟他大怒一场啊，那这个人反而变得有理了。现在不，这个宰相很冷静，很谦逊，一下就凸显这个很傲，很不满。同样的，我们对太多的不满啊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爬上去。所以这个宰相啊，他讲：“哎呀，是我不得已的啊。”真的，我们不得已，是原谅别人呐、啊，多原谅别人呐、啊。不久以前啊，大概若干时间以前吧，也有政治上那样一场风波啊，啊，就是说有人啊，在那样一个会议，就一堆部署，职务上啊应该算独立的，但也算是部署啊，那样一个会议啊，那个长官啊，某一个部长啊，他召开那样的会议，一开始是说啊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，好，把你们的问题啊，去陈述出来。结果就有人讲话，啊，开始谏言，那个形象就跟这个差不多，意气风发，讲说啊，这个我们这一个怎么做怎么做怎么错，最后啊，错啊指到谁身上啊，部长身上。结果那个时候啊，那个部长啊讲过那样一句话，先不要管这个对错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后来没多久啊，那个部长后来也下台了，但是跟这个李文进公那种态度一对比啊，变得啊，我们就清清楚楚会看得到说，他们是两败俱伤，很明显凸显就是说这个部下跟这个长官之间两败俱伤，两个那种修为。可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啊，我们看说已经去世的蒋经国先生啊，真的我们看那个他的涵养还不简单啊，他是那一年元月十三号去世的，在他死的前面十几天吧，就是行宪纪念日啊，在中山堂啊，那一年啊，在中山堂的开会啊，反对党啊，还有一大堆人，大家在闹得很严重啊，啊，那时候报纸写说啊，那是历史以来啊，第一次说反对的声音直接表达让总统知道，而且那反对啊是很激烈的。这样喧闹声啊，曾经让上面的人几分钟没办法讲话下去。可是他在站在上面呢，他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整个已经到生命最后的末期了，再烧个十几天就烧完了的人呢、啊，他还是一点愤怒都没有，他还是决定要怎么样民主做下去。这种性格不简单啊，假设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很容易恼羞成怒啊，我这样辛辛苦苦为大众啊，我这样的有诚意，你们还这样子，好啊，他就相反的去做了。可是那个人要超越自己的习性啊，不简单啊， 但是我们看到说，哎呀，真的有时候一个有那种大将之风啊，人格的风范，就是先超越，不跟别人计较啊，不跟别人计较。还有学佛的很有趣的一件事啊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刚才讲这个傲啊，大家常常有机会啊，听到别人，哎，你学佛多久啦？很有趣啊，我学佛之间啊，常常也来探听一下，你学多久了？5年。哎，你受过什么戒啦？菩萨戒。然后内心里面虚实探听完了以后啊，就可以表态了。嗯，跟他比一下，你比他低，赶快闭口；比他高，啊，可以开始跟他讲几句佛法啦，说啊，我的师父怎么样讲啊，佛法怎么说啊，怎么说，你要怎么做？相应的心态是什么？哦，不管你讲还是不讲，那个心态都是一样。我们忙着不断地告诉别人佛法，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样，那个心态也是这样子。我们不会去跟一个大法师说，哎，你应该怎么学佛啊？我们去探听虚实，比我差了，开始。我们那个心相，不是把这个佛法拿来修我自己，是把这个佛法拿来表现的。啊，这个障碍不把它拿掉啊！因为我们学了一大堆，就是把它变成资料，哎，拿来跟别人探听完虚实以后，跟别人开始较量功夫啊，啊，那没有用的。所以以后啊，不要再问了，你学多久了？啊，你受了什么啦？又问自己，我学多久了？啊，我号称我学佛的资历几年了？我有没有相应于说？学佛这么多年的内涵，不要再去问人家了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好，那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次啊再来介绍。啊，请大家一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